那我们首先在这里看到说，这段经文里面啊，在我们希伯来书，我们先想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有讲到说，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好像如果天父是太阳，耶稣就是那光；如果天父是这个一个样子啊，那耶稣就直接完全反映出天父的样子。所以他们彼此相像的程度是非常让人惊讶的啊。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在世上所行的和天父有很直接的关系哈。我今天有三点来讲：第一，耶稣很像天父，因为他完全带着天父的能力；第二，他看自己，他和天父是相等的啊，只有神能够跟神相等，人跟人，人不能跟神相等的，所以他看自己与神同等；第三，他有施行审判的权柄，而只有神有施行审判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跟神是很相近的。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啊，故事的一开始就说到这些事以后，这些事就之前发生那些事，包括水变成酒，包括他行的那些神迹奇事和教导。这些事之后，在另外一个节期，耶稣又上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啊，当时啊，耶路撒冷有十二个门，那是在以前这个尼希米在建城墙这些时候就有这些门了啊。那不同的门啊，那每一个门都可能有它的故事。但是阳门那边有一个池子啊，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柱廊，里面躺着许多病人，有失明的，有瘸腿的，有瘫痪的。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所以这个池子是怎么回事呢？在当时呢，当时的人相信哈，就是这个毕士大这一个地方，这个池子呢，毕士大这个池子，只要你在水搅动的时候，所以它应该是要么就有风吹，要么就是那个或活流动的水，反正它就是在水搅动的时候，如果那些病了的人，就包括这些失明、瘸腿、瘫痪，进到池子里面，就有可能会得到医治。所以当时那个池子旁边就很多的人想要得医治啊，那这个医治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可是当时有些人可能就因此得到医治，所以他们就想要下到那个池子去。好，那耶稣看见有一个人，他就去找他啊，然后知道他病了很久啊，这很有意思，就是耶稣应该不会知道他病了很久，但是耶稣看到他，或许因很特殊的状况下，耶稣知道了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一句话说：“你要痊愈吗？”说老实话，我看到这句话，如果你是那个人，你会觉得怎么样？你要痊愈吗？当然啦，我都38年躺在那边，瘫在那边了，你还问我这句话，你要痊愈吗？我不痊愈，我不想痊愈，我来这里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肯定是想要痊愈的。那耶稣还问说：“你要痊愈吗？”其实我觉得，耶稣的意思是说，就像前面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直不知道耶稣是谁。耶稣不是说吗？如果你知道这个跟你讲话的是谁，你早就向他求，他也早就给了你活水了，记不记得？所以代表说耶稣一直想要让人知道他是谁。他在这边说你要痊愈吗的意思，不是那个病人觉得说你可能要帮我啊，但是其实耶稣要让他知道，不是这个池子能够救他，而是耶稣自己本身要来救他。他要慢慢认识耶稣是谁。那你说他病了多少年？38年啊。然后他就很严重很严重，肯定是已经就是无可救药那一种，因为38年肯定看了不少医生，也想了各种奇门杂症这种方式，但是都没有治好。那个人觉得说，可能耶稣想要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别人比我先下去了。”所以他可能是没有人把他放在池子里，就是他的行动很不方便，所以速度很慢。有可能他瘸了两只脚，有可能他瘸了一只脚，有可能他瘫得很厉害，反正他就速度非常的慢，他没有办法进去，别人都先进去了，所以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以为耶稣是要来帮他把他放到这个池子里面，可能抬他下去，所以他才会跟耶稣这样说。可是耶稣的回答却不是那样。耶稣没有说：“好， 我知道你有需要，我的门徒很多就在外面等或在旁边等，那我们一起来帮你抬进去，你就会好了。耶稣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念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耶稣在这里的医治是很特别的，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一个38年瘫在那里或者是瘸腿的，耶稣跟他讲一句话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后来发生什么事？那人就立刻什么痊愈，拿着自己的褥子走了。这里很有意思，本来褥子是用来放他的，因为有点像床一样，就是比较可能是气垫床那种之类的东西，就是把它放在那边，所以他可以用来承担他的重量。但是他好了之后马上就可以拿着自己的褥子走了，代表他已经可以扛起这个褥子，可能褥子不重，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马上痊愈了，不是自己走而已，还可以拿着褥子一起走。那如果你知道我们前面讲的经文，会发现在那个约翰福音总共有七个记号，这七个神迹奇事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三个。前面两个，第一个说到水变成酒，记不记得水怎么变成酒的？当时水不够，酒不够了，在洗宴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去找耶稣，于是耶稣就跟那些佣人说，这样你把水倒进那个缸里去。那些佣人就照着做了，倒进缸里之后再倒出来了，就变成酒了。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本身没有碰过那个水，没有碰过那个缸，他只不过吩咐那个佣人把水倒进这个缸，事情就成就了。所以耶稣是用话语来行神迹奇事的。第二个记号啊，我们说这些都是记号，因为这些记号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第二个记号是什么？就是我们上上次看的啊。第二个记号是说，那个有一个官员的儿子啊，然后他去找耶稣，他要从下去找耶稣，结果发现耶稣告诉他说就是你的儿子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就在那个时刻，他的儿子就好了因为后来他回家的路上看到他的佣人或仆人从他家里来，他们见到面的时候互相交换说，你的儿子好了。什么时候好的？就是耶稣在昨天讲的那一刹那，他的儿子病就好了。所以耶稣的痊愈也是马上就痊愈的，而且他是用话语来医治的。好，那用话语来医治在这里也是一样，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一说这件事情就成就，一说就有，一说就成就。这是谁能够做的事？如果你对圣经有一点点的认识，为什么在创世纪直接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起初然后月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什么？要有光，就什么？有了光。天父或者是上帝，他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用话语来造的，而耶稣在行这三个记号的时候，这三个神迹的时候，也是用话语来行的。他没有手没有动过这些事，没有碰到那个人，那个人就直接好了。所以而且他的医治呢，不是说等等等等等，不是，是马上现在立刻就可以好了。就好像神在说要有光，现在就有光，他不会说要有光过了500万年之后就有光，不是。神说什么要有光就有光，要有人就有人，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这就是神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奇妙的地方，神要什么就有什么，神用话语来造这个世界的。同样耶稣是用话语来拯救这些人，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至少耶稣有类似像天父一样的权柄，有其父怎么样必有其子。耶稣就像天父一样，他可以用话语来施行拯救，就像当时天父的创造一样。他的能力不是一般的能力，是神才有的能力，他拥有和神一般的能力，所以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应该就是神，而且他是神的儿子。那好的，你说耶稣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马上医治那个人，那个人不应该是感恩颂德吗？38年了已经瘫在那边，好不容易可以好了，开心的不得了，他不是应该很感谢耶稣吗？可是我们看到人的劣根性，我们看到人的软弱，无论他是怎么样被治好的，但我们发现 当犹太人问他说，犹太人这里讲的犹太人应该是犹太的领袖啊，一般这边通常不只是犹太人，但是啊，这里讲到那个犹太人对那被治好的人说，就是那个病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合法的啊。上面这边也有讲到说那天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一个神一开始让人可以休息的日子。其实在座的各位也要思考，一个礼拜有几天？七天。请问你工作几天？五天啊，在国内就六天啊。但请不要工作七天，为什么？安息日。神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要人有休息的时间。你无论哪一天是你的安息日，其实礼拜天来到教会，我们的主日就有点像是当时的安息日。我们应该在这里心灵得到休息，所以可以重新出发。所以安息日对犹太来说很重要，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应当一样重要。但是我们有很多是很殷勤的人，就忽略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息日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守安息日，我建议你去守。圣经从来没有说旧约要守安息日，新约不用守。所以希望主日，也就是礼拜天，可以成为你的安息日，让你在这边心里得到安息，让你能够身体也得到休息，所以接下来礼拜一可以走更长远的路。好，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神只是说人不要做工，要休息。但是以色列人在过去的几千年来，他们就有许多的传统，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譬如说这个褥子是不合法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只要我拿东西从 A 到 B， 我从这里走到那边超过一个距离，他们还会算你走多少距离，拿着东西走多少距离，超过一个距离的话，他就算你是犯了安息日的这个条规。神没有这样说过，神只是说安息日我们要休息，但是他们就创造了很多的条规，一条一条的要守啊。我记得我曾经还跟你们说过嘛，还有安息日怎么样刷牙的话要怎么样，他们现在有些安息日的条规，刷牙的话不能吐出来，只能吞进去，有没有听过？不知道，我讲过。为什么？因为吞进去是进食，吐出来是做工。所以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有点，我觉得已经就是太过分了，他把一些很这些不是神的规定，把它当成神的规定啊，所以他说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因为他拿着褥子走了。但其实神的心意是，其实是因最重要是那个人得到治好了才是最重要啊。但他们不是，他们的反应是拿褥子是不合法的。他们没有想到说，既然有一个人他只要说话人就可以得痊愈，他有没有可能是神差来的使者，或是神的儿子，就是他们要等的那个救世主？他们没有想到。为什么？因为当你死守一些过去的条例或者过去的律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的脑袋已经被那些东西所充满了，你没有办法再去想到神其他的可能。于是他们就问那个人说，他们做出了一个负面的回应。那那个人怎么样呢？照理说他38年好不容易被治好了，他要保护耶稣啊，他知道这些人是故意要去找耶稣的麻烦，因为他说不合法。 OK， 那请问拿褥子的不合法更糟糕，还是教他拿褥子的更有罪？教他拿褥子的吗？影响力更大吗？所以如果有人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应该怎么说？他至少不要说谎，他也说我不可以告诉你或怎么样，你就罚我就好了，对不对？但他不是，他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明明知道那些犹太人在找人麻烦，他就特别还跟他说是那个人告诉我的。也就是说人真的很软弱，你得到医治的时候，你本来应该很感谢神，很荣耀神，很感谢那位医治你的人，不是吗？但他不是，他怕什么？被处罚。干犯安息日是会被处罚，有各种不同的条例，有不同的处罚。他怕被处罚，于是他就指耶稣，是那个人，不他，因为那个人找不到嘛，所以问他说他是谁啊？那治好的人也不知道耶稣，因为人很多，耶稣躲开了。哇，这里有人就会说，耶稣为什么要躲啊？为什么耶稣要躲啊？对了，时候还没有到啊，到时候到的时候，他是光明正大的进入耶路撒冷。可是如果他现在他在世上要有足够的时间，他在世上有三年半的时间，他总共33岁左右的时候就是钉十字架的， 但是在30岁到33岁，这个是他公开服事的时候，他需要这3年多，让众人知道他是谁，让众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让众人知道他就是神差来的那一位。所以在这个时刻，他先躲开，为什么？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他不能让这些人抓到他，然后把他钉十字架，因为时间还没有到。那可是后来耶稣又去了圣殿找到他，对他说，你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的遭遇更坏。那可是那个人又做了什么事？又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这是耶稣。也就是说，本来犹太人还不太确定那个是耶稣，只知道有人救了他。但是那个人呢，恩将仇报，怎么样？他把耶稣第一次说，就是有一个人，第二次直接把耶稣的名字告诉他们。所以后来16节就说，犹太人迫害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事。你看，那耶稣的心是好的，去拯救了这个人，但这个人却这样的对耶稣。我发现哈，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哎。有很多时候神对我们很好很好，可是我们常常去针对他，就是常常做神不喜悦的事。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一直不断的让我们知道，一而再再而三要我们看见耶稣他是谁，而他也希望我们对他产生正确的回应。这个病被治好的人，他本来可以保护耶稣不被攻击的，他本来可以因此而赞美神，但是他却出卖了耶稣。这些犹太人呢，本来也可以因着耶稣所做的能够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些犹太人却因着他们死守着古人的遗传跟过去的这些条例，而没有办法认识耶稣。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病好的人是因为害怕那些责罚，而这些犹太人呢，就是为了死守那些他们心中的那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忽略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去赞美神。我们也是有这样的风险，因此而离弃神。我们很容易忽略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很多时候在门口听见，当弟兄姐妹走出去的时候，有些人会跟我说，今天我一直流泪，感谢神。那有时候去到特会，那特会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在那边就跪下来认罪悔改。那可是我发现这样的感动，我们有没有持续的让这样的感动在我们的心中发酵？我们总是有一些东西在阻挡我们更认识神的儿子，而这些东西常常就成为我们的网罗，让我们像这个犹太人或者这个病好的人一样，没有归荣耀给神，没有赞美神，没有感谢耶稣。我们可能把别的东西放在神的前面。在以前有一个教会，然后那个牧师跟我说，他说有一个他们教会有一位还不止一位，有好几位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生完孩子之后，然后呢夫妻都没有来教会了，一不来不是一个月，一不来就好几个月。然后呢他跑去问那个先生说，为什么你不来教会啊？那个先生回答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在陪太太坐月子。好，听起来是很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说我在帮太太坐月子，但是其实他们家离教会也不远，他要去到教会，他只要就是1-2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家了。我不相信那2个小时，他就没办法能够跟太太就是没有办法帮太太其他的事情。更何况，如果你问他说，那你有没有上班啊？有啊，我请了1个礼拜假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好，那然后你就思考，对，那你愿意回去上班，你也愿意就是照顾太太，但是为什么你不愿意来教会更认识神呢？所以这个孩子到底是你的帮助还是你的网罗呢？然后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可能把孩子看得比太太重，比那个上帝重要的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这个主日学有个老师那也是以前一个教会的，这主日学的老师，他你知道他教主日学怎么教的？他有4个孩子，我记得是4个还是3个他是 I specialist， 我忘记是3个还是4个孩子。他那时候教主日学，你知道他怎么教？ 他孩子小，没办法，他要照顾孩子，但他又想要服侍上帝，他怎么办？把孩子抓着，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粉笔写黑板教主日学，这样子教的。那我想请问各位，他们两家人的孩子长大之后，啊，请问哪一个孩子更会认识耶稣？请问，抱着孩子的那一个，还是在家里坐月子坐几个月的？抱着孩子的那一个，对，是的，事实上也真是这样。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想法就活出来，而我们的活出来就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来认识，认不认识耶稣。这个被病得医治者，他可以，如果他在那个时候让大家知道为他做的是何等奇妙的这一位，或者这个啊、或者就是更多人能够知道耶稣啊，当然那个时机可能不适合啦，但是他并没有那样的心让更多人认识耶稣。那也有另外一位姐妹跟我说，她说：“哎呀，牧师啊，我最近有喜欢一个人欸。”那我说：“哦，很好啊，那你们怎么样啊？”那她就说：“哦，她好像对我也有意思欸，因为她有跟其他人说有关喜欢我的事之类的。”然后，但是他就说：“哎，可是每一次哈、那个人如果有联络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如果那个人没有联络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很失落。然后就影响他的什么跟神的关系、读经祷告什么的。”那我说：“那后来我就没说什么。他慢慢自己讲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哎，不对啊，那他应该不要这样子啊，因为那个人已经影响了他跟神的关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在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啊？这刚刚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一个是因为害怕，怕被处罚；另外一些犹太人是为了持守那些他们心中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影响到他们认识耶稣。我不知道你们有哪些东西在影响你们，使你们没有办法突破你们的生命，去完全的拥抱耶稣。所以请你和旁边的说，不要让任何人事物阻挡你认识耶稣。有些原则要坚守，有些原则该放则放。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请问祷告是不是要 闭眼睛？祷告要闭眼睛的举手。 OK， 请放下。祷告不用闭眼睛的举手。 OK， 不知道的举手。好、哦，都知道。请问，时时都可以祷告，对不对？开车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开车的时候祷告可以闭眼睛？为什么？当然不可以啊！
那就犯法了。
所以祷告是不是一定要闭眼睛？不一定，不用或不一定。为什么要闭眼睛？因为闭着眼睛可以更清楚的，可以去啊、专心的来祷告吗？所以闭眼睛是不是绝对的？不是，不是。那你可不可以说一个人祷告没闭眼睛，那个人就是不爱神或者不尊敬神？不行。如果你说只有闭眼睛才可以祷告的话，你失去很多祷告的良机。你开车就不能祷告啊，对不对？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可以祷告啊。谁说祷告一定要闭眼睛的、啊、没有人这样说。那为什么我们自然而然这样觉得？所以你知道吗，闭不闭眼睛也可能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耶，是不是？如果我觉得祷告一定要闭眼睛，就像那些人遵守古人的遗传一样，不可以拿着褥子走，我可能就忽略了。所以那些人忽略了当时神在这个人身上的作为，我们也可能忽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祷告也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刻，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绝对的、必须的，还是很多时候只不过我们自己在那里想，而他可能成为我们跟神关系的拦阻。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耶稣有神的能力，而我们对神，我们对耶稣的回应，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会不会能够啊、就是活出丰盛的生命，还是我们的生命会有很多的缺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有哪一些人事物他在阻挡我们认识耶稣，甚至可能包括祷告闭不闭眼睛，都有可能阻挡你跟神的关系。再来，我们看见说，从十字节我们开始就看到说，他们迫害，然后 犹太人要杀他，为什么呢？其实杀他的原因不是只是犯了安息日，因为十七节耶稣回答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我父，犹太人不敢这样讲我父的，犹太人讲的都是什么？我们的父。为什么？因为是大家一起的。当他耶稣说是我的父的时候，他把父亲跟他的关系绝对化了，就是天父跟他的关系绝对化了，只有他是最特别的那一位。所以他说我的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为了这缘故，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所以他不单犯了安息日，因为他叫人拿着褥子走，他们完全忘记说他医治的那个人的需要，三十八年了有多大，你有爱心的话当然希望他好啊，难道希望他再多病一天吗？他们只看到的说要拿着褥子走这件事是有问题的。那可是现在他们又找到另外一件事，什么？因为耶稣称神为他的父，就是自己的父，所以把自己和神看为同等。犹太人说我们的父，耶稣说是我的父。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耶稣是看自己为同等的。那耶稣在前面这边还有一句我刚刚没有提到，耶稣在圣殿找到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免得你的遭遇更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呢人的罪和人的病或者人的遭遇可能很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是有很深的关系。这个罪是什么罪没有讲，这个罪有可能是他出卖耶稣的罪，这个罪也有可能是他不归荣耀给神的罪，这个罪也有可能是他将来其他的罪，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他那些的病或者他将来的遭遇跟他的罪会有也有蛮深的关系。那当然那不是绝对的。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如果你要回应上帝，你需要以信心和顺服回应神。然后我们就看到这边有一个诉讼案这个诉讼案的原告是谁？原告就是那个犹太人，他要告耶稣在安息日不单单犯了安息日，而且称他为父，把自己与神看为同等。被告是谁？被告是耶稣耶稣第一在安息日行了神迹医治了这个人，第二他称神为他的父。证人是谁？证人呢是那个就是这一位病的人。所以在这里等于是一个法庭的好像诉讼案一样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回应这个诉讼是什么？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第一个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耶稣的回答是说，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他定了安息日，我也怎么样来医治。如果你想了神今天好，我创造完了世界我就不管了，你们的死活我都不管了那或者是说好，七天一个礼拜七天我只工作六天，安息日的时候呢，那些跟我祷告的人我都不听了，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就是说六天好，神如果说照着安息日的规定来活的话，如果神也照着安息日，那这代表说有六天好，神都一直在不断的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神都在听，神都在回应。好了，第七天你只要礼拜天祷告神就不听，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世界会大乱。可是神不是这样的，神是无时无刻都在做工的，神无时无刻都在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意思是说那父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的意思是说，父看这个安息日为宝贵，希望你们休息，但是不是让安息日成为死的教条让你们来遵守。所以父今天在安息日他仍然会垂听人的祷告，我也一样，我在安息日的时候也是一样，跟天父一样要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如果你今天控告我，你控告的不是我，你是控告的天父，因为天父今天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爱众人。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说耶稣的回答就让我们发现，原来他是跟上帝或天父做同样的事情的，所以这些人没有资格来控告他。 那这里我们看到很多耶稣跟神同等的地方。第一个在十九节，我们看到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来做。所以第一点就是耶稣与上帝同等，他有神来的天父来的权柄，他不是凭自己做的，他是凭着天父的权柄来做的。第二他说什么，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他做的事跟上帝做的事是一样的。再来我们看到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示给他，也就是说天父完全把自己显的旨意显给子看。耶稣是唯一一个完全明白天父心意的的那个在世上，所以他就是神。那再来还有什么呢？将来还要行更大的事使他们惊讶，所以耶稣与神同等，他将来还要行更大的事。还有一样，父怎样叫子人复活赐生命，我也要这样照自己的意愿赐人生命。所以子跟父一样都能够赐人生命，他与父是同等的。父不审判任何人，把审判事全交给子。所以这个耶稣有跟天父一样审判的权柄。那所以尊敬子跟尊敬父是一样的，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父，所以在这里也看到他们的同等，尊敬子就尊敬父。那所以这一段一些的经文我们看到说耶稣跟天父是同等的，你怎么样回应耶稣就直接影响你现在的生命。譬如说好了，如果说今天耶稣说在这里讲到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他看。所以如果耶稣是完全明白神的心意的，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话就带有神来的权柄。我们常常会听到耶稣说的一些话，之前看那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耶稣讲了很多，其中可能就有说耶稣说如果人打了你左脸你怎么样，右脸也要给他打，真的做的举手。为什么？因为你不觉得那是神的话，或者是你觉得神的话你可以打折扣。但如果你知道说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给他看，神的天父的心意完完全全要在耶稣身上彰显出来，他所说的就是神的心意的话，你真的知道的话，真的有人打你左脸你怎么样？打我右脸吧。很难对不对？不容易啊，每个人都不想被打脸吗？我们说打脸是一句话，很俗话对不对？被打脸了，你有没有被打脸的例子？有吗？通常被打脸你会怎么做？打回去吗？对不对？有没有人被打脸说哎你再打我一次吧？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要顺服。你对那句话的回应是什么？就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要给他打。难道你对那句话的回应就是不，那句话只有前面一半是对的，我后面那半要改掉，有人打我的左脸我要打他两只脸，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有人打我左脸，耶稣啊我觉得很难，但你是天，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你与神同等，你知道神的心意，你知道神的心意让基督徒在世上不要做一个尊敬的人，而是要做一个甚至愿意就是吃亏的人，所以我愿意被打右脸。你知道吗？很多耶稣说的话我们都只听一半，下一半我们自己来决定怎么做。可是神的话不是这样子的，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怎么做。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如果今天你真的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会听，因为带着神来的权柄。他今天做的每一件事你都会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做的。他的每一个就是他要赐你生命，你就会跟他求要得到这种从天上来的生命。你对他也就是会对天父一样，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在最后也看到说耶稣说他接下来要有审判的权柄，他说父不审判人而把审判的事全交给子。 为要使人尊敬他。然后24节耶稣就说了，我们一起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那位的，就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来，他要行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他将来要来审判。但是他在审判之前，他要先赐给人生命。这里说信他话又信，听他话又信他，信差我来的那一位。不对，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那位的，就有永生。也就是说，听耶稣的话又相信就是耶稣是父差来的那一位，就有永生。那我们整天就说要信要信要信，可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有这种信，真的听耶稣的话，也真的信差耶稣来的就是天父，是不是真的信？你真的信就有生命，在审判的那时候你就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耶稣就说，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这些死人是什么意思呢？你可能说你现在已经有了生命了，你为什么还需要生命啊？那我请问在座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请问你死过没有？死过的举手，基督徒哦，死过举手。哎，有一些，好，请放下。没死过举手。好好，不知道举手。啊，好，那没死过又不知道，刚刚有一位啊。到底这里讲的死人要听见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像我昨天也是跟基要真理班的分享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现在他要让我们活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本来都死了，死在哪里？过犯和罪恶当中。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对过犯和罪恶没有抵抗的能力。死的意思是我们对过犯和罪恶没有抵抗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起来是活着的，我们心脏在跳动，但我们的灵是死的，因为我们被罪完全的抓住了。而且过犯罪恶不是单数，是复数，代表说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过犯和罪恶当中死了，死的不能再死了，死透了。所以我昨天跟他们说，耶稣做的事情不是说好，我今天哎呀我的手伸出来了，然后耶稣把我现在在罪恶当中，上帝啊救我，拉我，然后耶稣把你拉出来，不是，而是什么？你整个人沉在罪恶跟过犯当中，耶稣把你用捞的捞出来的，这是耶稣做的。不是你还有一点能力可以举手说啊耶稣救我，不是，而是你整个人就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全面性的死了。过犯罪恶是各种的过犯和各种的罪恶的意思，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被罪侵染了，嫉妒、骄傲、各种的淫乱、毁谤、各种的这些思想已经在你身上生根发芽，影响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就在那个时候，耶稣今天来说，不至于被定罪，信他的人就有永生，不至于怎么样被定罪，而是什么？出死入生。所以耶稣要把你捞出来，耶稣要让你重新有新的生命。好，父怎么样叫死人复活，是给他们生命，子也要使人生命，父不审判人，而把审判的事交于子，为要使人都尊敬子如同父，不尊敬子就不尊敬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话就有永生。然后后来耶稣又说，时候现在要到了，意思就是说他很快就要死在十字架上了。在约翰里面，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讲的很多都是他要钉十字架的事情。当那时候人认识耶稣了之后，就能听见他的声音，就要活了。父怎么有生命，就要视他儿子自己里面有生命，而且给他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你不要觉得惊讶，时候将到了，凡在坟墓里了，就是我们这些死了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这些行善和复活的是指着过去，因为当你认识了耶稣之后，就是你信不信耶稣而被定罪，而不是你过去做的什么事情。那我们看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 而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愿，只寻求差我来那位的旨意。所以耶稣要行更大的事，哪些事？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要赐下救恩，他死在十字架上要来拯救我们的生命，是比那个那些神迹奇事更大的事，那就是他作为神儿子来世上的目的。第一，赐下救恩使人得生命；第二，他要施行审判，而每一个人都会被审判。他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他就是神。为什么？因为只有神能够审判，只有神能够给人生命。你可能常常听到这句话，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然后就说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道德先生或道德老师，然后有人就会劝你说基督教很好，能够帮助你在道德上面更加的成长，但是请不要太迷信。可是你知道吗？耶稣不是要做道德的老师，耶稣要来告诉你说我就是上帝，我和他是同等的。那我们教会有没有胆量说耶稣来要审判？我们有没有胆量说在这个世代为耶稣做见证呢？我发现我们华人有一个优点，就是很注重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神也很注重关系的，神很注重他和天父和耶稣之间的合一，还有我们跟天父跟耶稣的合一是非常注重的。注重关系是好的，但是注重关系注重到没有公理、没有真理、没有原则就不好了。也就是说，当你注重关系到一个地步可以把真理打折扣，然后把很多事变成灰色的地带，那就很危险。我们中国人或华人很容易有灰色地带的，譬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把罪就有很多灰色地带啊，别人不喜欢听罪我们就不要说罪，别人不喜欢审判我们就不要说审判，我们就说爱嘛，我们就说接纳就好了，不需要说罪和审判。但是没有真正明白罪和审判，怎么能够明白神的爱和接纳呢？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只要听爱、听接纳就好，这些我都很喜欢，但是我不要听罪跟审判。很抱歉，基督信仰不是这样的。基督信仰是你越了解自己是何等大的罪人，你才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和爱。你越不明白自己原来是这么深的罪人，神要把你捞出来的那种人，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和伟大。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你有听过哈，神爱罪人却恨人的罪，有没有？神爱人却恨人的罪，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吗？哈，那这个怎么讲？就好像有一个小孩子，他今天在外面弄得脏兮兮回来了，然后回到家里，妈妈看到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脏？你在外面明明叫你水不要踩，你就一定要去踩；叫你有泥巴不要去玩，你就偏偏要去玩，玩到现在全身都脏兮兮的。”那妈妈怎么做？啊，一方面拿那个脸洗那个毛巾扭干了，把毛巾就是弄热水弄干了，然后开始擦他的脸，擦他的身体，边擦边说：“你这个人弄得脏，好脏，好脏，我恨你的脏。”一方面怎么样？我爱你这个人，我才会擦嘛。我又不爱你，我干嘛为你擦？对不对？所以有点像，有人就说这就像耶稣，像上帝一样，是没错。上帝在某个程度上，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但他恨我们的脏，他不爱我们的罪。神是圣洁的，他不爱我们的罪。可是我变到，当我们拿这个来运行在我们之间的关系身上，就变掉了。怎么变法？哎，神爱人但恨人的罪，我也是啊。我爱人，我接纳他的罪，我只是不要讲他的罪就好。我心里不接受没关系，但是我不要告诉他。我们常常会这样，他有问题，他有错，但是我不要讲，神自己会告诉他，我不需要来跟他说。然后怎么样？让他一错再错，再错再错。没关系，错错错，错去错下去，我只要我不会影响我跟他的关系就好，我就不说。有没有华人就是这样啊？啊，个人至少门前雪嘛。然后我跟他关系好啊，他自己有问题没用，没关系啊，我不用说啊。所以你不是爱他的人恨他的罪，你是什么？爱他的人顺便接纳他的罪。你只是隐藏式的不说，但其实你不是对他好。好，那我曾经有讲过，有一个以前在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有一对夫妻，有一对还没有结婚的啊、哦。那他们呢，在当时那间教会呢，他们是就是住在一块啊，住在一块。 然后住在一个房间。那我有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当时只有一个人在工作，另外一个在念书，他们的钱也不多，所以就只能这样子住着。那可是他们要结婚了，我就为他们做婚前辅导。在做的时候我发现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在婚前如果不慎结，婚后也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样子这个很有意思，是这个女的是一个基督徒，男的不是基督徒，女的是基督徒。然后在当时我就跟这个男的在聊，我说这样，你如果尊重你的太太的，就未来的太太的话，你现在可不可以不要跟她住在一块？因为你住在一块的话，他们等于是同居嘛，也有那些关系。我说这样子在婚前最好能够尽量保持你们之间的距离。这个男士呢就说好，他愿意为了他的太太这样做那他也真的这样做了那他的做法，他说可是牧师我们还是很难，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经济上有困难。我说那这样，你去住客厅可不可以？他愿意，他在婚前去住了两个礼拜的客厅，我为他而感恩。为什么？因为代表说他很看重他跟他太太的关系。那时候他还不是很认识神哦，他根本还不是基督徒哦，但他至少他愿意看重这个关系，他知道不对的事情就是不对。结果后来呢，他们结了婚，那在婚礼上他们自己也有讲这些事情。后来呢，他们就成为一个就是很不错的夫妻。最后这个先生也信了主了，然后在一个教会的这个同工的那个公司里面工作，那过得蛮不错的生活。那我没有，最近很久没跟他们联络，我不知道他们最近的情况是如何。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因着他们对神的爱和坚持，他们已经改变了。那还有另外一对这个女生跑来找我，那女生跟我说，她说牧师啊，我跟这个男生住在一块，但是我们都不开心。我说为什么不开心？她说因为呢，我想要这个男生娶我，但这个男生却一直不肯娶我。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好，那如果一般的人会说，那这跟我没关系，没关系啊，那你们就这样，我听了就好，帮你们祷告就算了。那你其实就是爱他的，你爱这个人，而且你爱他的罪。你如果真的爱这个人的话，你要告诉他有些不讨神喜悦的问题。所以我就跟他分析，我说当一个女生跟男生住在一块的时候，发生关系的时候，对这个女的，大部分的女人而言呢，她就把这个人当成她的一辈子的了。大部分的女人都会这样看我就这个人我身心都属她了那男生不是啊，男生跟你发生关系，他可以说啊，没关系啊，反正我跟谁都可以发生关系，他不觉得这个就是唯一的，他有可能以后还可以有别的可能。男生跟女生对这个就是肉体的这种亲密度的看法很不太一样的大部分的男生女生都是这样。那我就给他们建议，我说这个叫爱心说诚实话我可以不说的，不说他们跟我可能有好关系，我说了我什么，我冒一个风险，他们可能会不想再就是再找我了。那我还是说了，就像之前那一对夫妻，人家都要结婚了，你还叫他住客厅，一般人听到会说你有病，对不对？不说就好了吗？但有的时候还是要说，因为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然后就跟那个姐妹那个女士，他们两个都不是基督徒跟那个女士说，那这样你们可能最好不要住在一起，你跟那个男的商量一下，看看以后怎么样吧，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住在一起，你们俩的关系会很复杂，因为你们还没有那个婚约，或者还没有那彼此的尾声。婚约像是一种尾声，就说我这辈子要跟这人在一起，还没有婚约的尾声，就先有了很亲密的关系，人跟人的生命就会产生很多的复杂的状况，因为两方面对这件事的看法不一样。那他听了我的话了，然后呢他跟男生分开住了。这个男生也不错，这男生就答应说好，我们就分开住。那你说哇，许牧师硬生生的又拆散了一对。没有耶。后来这个女生告诉我说，他们分开住了，彼此有了距离了，也没有发生关系了，反而这个男生更懂得珍惜她了。结果那个男生每次到她家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关系更好了。后来怎么样？结婚了。所以 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不说是不行的，有时候就是要说。那当然好了，你说那糟糕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以前也做过这些事情，然后我结了婚了，结了婚那些就不算数吗？也不是，他可能还在影响你。如果你没有真心在神面前说，上帝对不起，我以前做了这些事情，你原谅我，我希望这个婚姻是一个新的开始，能够过去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给我新的开始。因为神耶稣是审判的神啊，他不是只是爱你，他还会审判你。他的爱，他的审判也是他爱的一部分，不然的话就代表说他是溺爱、乱爱、随便爱。但不是，神爱你，他也会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讨神喜悦。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是曾经，每一个人都曾经做过一些错事，如果你曾经做过某一些错事，你现在心里圣灵在责备你，我觉得是件好事，因为你发现原来你需要耶稣，耶稣他是生命的，也是审判的。我们不能只看到他是审判，他是审判的主，我们也要看到他是我们生命。只要你今天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真知道我是一个过去我曾经做过这一些的事情一直在影响我，我以前没发现，但今天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让我看见自己的问题，我今天愿意重新的来过我的生命，求神救我，你今天就可以得新生命，你今天神就可以把那些罪，从罪恶过犯当中把你捞出来，你愿不愿意？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同等，他来世上要赐生命，也要审判人。你如果愿意，你今天就可以得救。你已经是基督徒，你还是需要不断的悔改跟得救的。你愿不愿意？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三点哈，就是第一点，耶稣基督带着天父的能力，他可以说话，说有就有，命定就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好，那些人要医治就立刻痊愈，不用拖泥带水，他跟天父一样，说要有光就有光，他带着天父的能力。第二，他与神是同等的，他和神同等一样可以赐人生命，他和神同等一样可以施审判，尊敬他就是尊敬神，然后他和神一样能够他明白神完全的旨意，他也不照自己的权柄，而是跟神有同样的权柄的，他和神是同等的。第三，耶稣有施行审判的权柄，一方面来拯救人，一方面他也必须要审判人，因为他的审判是要人回到他的身边，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天父就有圣子耶稣，而他带着天父的能力，他自己他就是神，并且他有施行审判的权柄。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或者你的回应是悔改认罪，或者你的回应是赞美荣耀都好，但你需要做出回应，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知道你正在改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里面的一些事，但今天耶稣要来拯救我们，他要让我们从罪犯过恶当中被捞出来。请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需要救恩，我们需要生命，我们需要上帝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大大的运行。求神你今天让我们心被感动而愿意回应你，而求神让这样的回应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性的回到你的身边，让你来掌权，我们生命从此要不一样，我们就归荣耀给你，因为你是那拯救的神，你也是那审判的神，一切荣耀归于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